您来到主面前，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彼得前书啊，咱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早晨奉着你的名，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启示真理的神，主啊，你也是差遣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神，是你自己来解释你自己的话语，那是最标准、最正确的解释。主啊，无论今天我们做怎样的讲解分享，主啊，愿我们都在你面前心存敬畏和顺服。主啊，使你自己的旨意借着你的圣灵的工作，能够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把你的话语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出来，就是你话语的本来的意思。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面的悖逆，主啊，除掉我们里边的那些恶念，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能够在你的正义当中能够得以归正。主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他们离弃你，背逆你，亵渎你，他们却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各种旗号来做恶事，打着爱心的旗号，他们做毁坏的事情。主啊，我们都看明白了这些世界的欺骗。主啊，愿你照亮我们的内心。主啊，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的拯救。主啊，我们就不再害怕。主啊，我们在你的爱中必蒙你的保守，主啊，我们求你继续恩待以色列，也求你施恩保守眷顾那些在患难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当他们面对逼迫，甚至于面对死亡、面对各种虐待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因为你经上也预言，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必有许多人要为你的信仰来殉道。主啊，特别是在那些邪恶充斥的环境里面，他们的生活将更加的艰难。主啊，我们求你兼顾他们。主啊，因为你经上也记着，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你经上也记着，如今在你的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主啊，那些人在极艰难的生活当中，当他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在世上的生命走完了的时候，主啊，愿你按照你的公义来接纳他们的灵魂。主啊，他们殉道的血也愿不是白流，能为成为你福音种，成为你福音的种子。主啊，能够感动光照多人，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都是生活在肉身里边的人。主啊，我们知道在那苦难当中，主啊，他们是何等经历那些挑战。主，我们在这里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主啊，也纪念世界各地为你的名受逼迫的，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还是在任何一个世界的地方。主啊，我们看到那恶者猖狂，那恶者的使者在这地上行恶。主啊，虽然这是你所许可的，但是借着这些事情，主啊，你也炼净，也陶造，也坚固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把那些在患难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一一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啊，你都施恩眷顾，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恩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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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感恩啊！神还给我们有平安的时间啊，还给我们继续学习他话语的机会。但愿我们不浪费啊，神给我们的这种机会。我们其实深知道啊，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哈，我们在神的真理上其实是很缺乏的。 在旧约的时代啊，神借着他的先知，多次的告诉我们啊，神的子民的灭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知啊，这个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啊，他们缺乏牧养啊，如同这个羊在这个猪山间啊流离，所以呢，这个无知是很可怕的，对吧？我们今天看不明白我们仇敌所使用的手段，我们也不明白我们当走的道路，当持守的原则，这个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真理给了我们，神已经在真理里面为我们做了见证。神已经把他的圣灵一次永远的赐给教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无知是没有理由的，是吧？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对吧？那么这最后呢，如果我们还落在无知的地步里面，那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渴慕真理的心，没有为真理付上该付上的那个，怎么说呢？代价也好，还是该付上的，我们学习的那功夫，所以将来我们做错事，我们求主原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没有底气的，是吧？这个，因为我们该有的我们没有做，该学的我们没有学，该操练的我们没有经历，所以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作为我们已经在神面前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在上一次呢，我们就提到了啊，在彼得前书2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始终强调这件事情。圣经里边他更强调的啊，不是这个 to do 啊，而是 to be。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啊，就强调了说，这个所以啊，这个所以其实就是前边所提到的，那一切就是我们是谁啊？因为我们是这个蒙拣选的，因为我们是重生的，因为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的，同时呢，我们又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生命要经过陶造，要经过训练啊，要经过试验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美好盼望的人。那么，在这个生命里边啊，在这种我们的身份当中，所以呢，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啊，约束我们的心。那么目的呢，是要我们像上帝一样的神圣。啊，这个圣洁啊，翻译成圣洁，那么也可以翻译成神圣，这个因为我们的父是神圣的啊，所以我们的性情要像他，对吧？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顺从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对吧？他就是真理。”所以，我们顺从真理，也就是顺从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我们不但顺从他的真理，而且我们有榜样啊。所以，圣经里边很多话呢，你单纯从字义字面上来看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非常准确的把握它的内涵。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把握呢？对吧？就是用圣经所给我们举的例子，啊，提供的榜样，是吧？是我们在这个各个方面啊，来体会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合乎这个合神的心意，啊，合神的心意。那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行动合神的心意呢？是吧？那么上帝就给了我们一个像大卫那样的榜样。那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并不等于大卫的生命是一个完美的生命。 所以圣经里边不单单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吧？但是神也给我们很多不完美的榜样。那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问：不完美的人也是榜样吗？是的，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榜样，他是标杆，对吧？那么像这个大卫这样的人是个什么的榜样呢？是悔改的榜样，是吧？是寻求的榜样，是吧？是归正的榜样，是渴慕的榜样。所以呢，他是和我们，是更加接近的，啊，所以像亚伯拉罕是吧？他是信仰，在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活出信仰的人，对吧？他是我们的信仰的父亲，是我们信仰效法的榜样。那么我们就看他是如何，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把信仰是如何活出来的。那么这个并不表示说他在现实生活里边他有一些失误的地方，一些不完美的地方，那么就他就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其实一个有信仰的人，不是他不会出错，而是他错的原因在哪里，他是怎么归正他的错误的。所以这些东西是更加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效法的榜样啊。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当如何去走这一条生命操练的路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二章就说了啊，说所以，是吧？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啊，就所以了。所以这里边要除去，啊，要除去，除去什么呢？啊，除去。一切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什么叫一切的呢？就是不应该保留的，啊，不应该保留的，除去一切的恶毒或者阴毒、诡诈或者假善、嫉妒和毁谤的话，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可以有任何的保留的，要除去的，然后呢，一方面要除去，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爱慕。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把恶除去了，最后呢，剩下一个空洞的生命，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用另外的美好的把它填满。那么这个两个方面呢，都是同时要进行的，对吧？那么其实，在真正的操作里边的时候，其实是反过来的，是我们要羡慕属灵的灵奶，我们的生命长进。同时呢，恶的生命就除去。但是在这个好彼得前书啊，在这里圣经的记录呢，是把除去放在前面，把爱慕放在后面。也就是说，先除去，后爱慕。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内心啊，我们要恨恶罪恶，讨厌罪恶，啊，抵挡罪恶，抛弃罪恶。与此同时，我们要追求良善，对吧？追求真理，除去你看恶毒或者阴毒，对吧？都是隐藏的东西，诡诈那肯定也是隐藏的东西，假善啊，那就是真恶，对吧？这个呢，都是隐藏在里边的，嫉妒都是隐藏在里边，毁谤的话是说出来的，但是他从毁谤的内心发出来的，是吧？这些都是隐藏在我们里边的东西。那我们要把隐藏在我们里边的这些东西呢，要有一个心智，就是把它们除掉。弟兄姊妹，怎么除掉？ 我们如果能够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啊，或者我们的修行的力量，能够把它除掉的话，耶稣就白白死了，对吗？或者多余死了，没必要了，那么，其实我们凭自己的力量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么，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宗教啊，特别是像佛教等等这些的啊，以修行为本的，那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力，对吧？用自己的修行各种的，这个宗教的力量，然后呢，就是来对付、除掉自己内心里边的这些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他就没有羡慕纯净的灵奶了。是吧？因为他没有，是吧？他没有新的生命，他只有把旧的生命除去。所以佛教里边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佛教的最高境界，大家以为是什么？英文里边啊，翻译成 nothingness，啊，nothingness，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用这个佛教的话来说，叫空，对吧？把一切都除掉了啊，最后就啥也没有了，对吧？所以极乐世界其实是没有乐的，啊，是只是没有苦而已，啊，所以那种自我涅槃啊，最后把一切都消失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佛教啊，等等这些的啊，他们的最高境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同时来理解另外一个问题啊，或者同样在彼得前书里边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在中间啊，就是当我们要除掉我们的这些恶欲啊，除掉我们的这些阴毒啊等等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啊，我们羡慕灵奶，然后呢，使我们能够新的生命啊，在里边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渐渐长大啊，最后使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就必然得救啊，能够到主那里去。然后这个目标呢，是我要造就成像主像活石这样的生命特征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在是有弹性的，我们的内在却是坚如磐石的，是吧？要造就出这样的，有这样特质的生命啊。然后，当我们有这个做法，有这个目标啊，下边就说了：“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强调的是啊，我们是客旅，我们强调的是寄居的。这仍然是 to be，是身份问题，对吧？那么这个身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世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因为前面说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我们是从世界里边被拣选出来的，对吧？然后呢，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的职能，对吧？这个是被拣选出来的，是表示我们生命已经分别出来了，那分别出来干什么呢？要做祭司。祭司是做什么的？是被上帝挑选出来处理神与世人之间的事物，这样的职分的人叫祭司，然后呢，是圣洁的国度，这是我们身份所属的关系。是吧？不是属世界的国度了，是神圣的国度，对吧？这个圣洁的国度啊，也可以说是神圣的国度，也就是说，是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真理，是这样的一个国度里边的人子民，所以说是属神的子民，是在这个国度里的子民，对吧？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祭司的使命。那就是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对吧？那么我们曾经不是子民啊，是世人，对吧？是这个犯罪堕落、跟随撒旦魔鬼的，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成了子民了，是吧？曾经没有蒙连续，那么现在呢，蒙了连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物理上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住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被世界从世界当中招出来啊，我们被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了，拣选出来了，然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属关系发生变化了。可是呢，我们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呢，我们的身份改了以后啊，我们就不再是地上的居民，而是我们成了地上的寄居者。那么，这个寄居者，这个客旅强调的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所属关系跟我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是不认同的。那我们跟他们是区别的，已经从他们被中间拣选出来的生命的本质跟他们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既然是这样身份的人。下边就是说，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么这里啊，说这个私欲啊，我们需要来看一下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啊？什么叫私欲呢？对吧？那么这个字啊，这个字就是渴望、向往，啊，贪欲，的，被禁止或不得体的事情。英文里边翻译成 lust，这个希腊语啊比较不好翻，咱不大好翻译啊，不大好发音啊，我就不读它了啊。那么这个要禁戒。啊，境界，这个境界这个字啊，很奇怪啊，这个它是完全得到啊，有足够的，然后是遥远的，最后一个呢，它是躲避或者戒绝或者回避啊，这个字呢，有一点点，不像我们中文所翻译的那么绝对啊，这个。境界这个字，然后肉体的啊，这个肉体的呢，就是物质的，属肉体的啊，这个物质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渴望。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关键要理解这个境界这个字啊，到底圣经要叫我们做什么呢？是吧？这个境界这个字。和前面说"除去"这个字，它不一样，是吧？"除去"这个字，啊，我们看到就像衣服一样，把它脱下来，是吧？脱去，是吧？摆脱，搁置在一边，是吧？翻译成"除去"，就是好像一件衣服把它脱下来了。那么脱下来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完全没有了，对吧？而且是一切的。啊，这些东西，是吧？那么这个跟对比境界肉体的私欲，他为什么不说除去肉体的私欲呢？是吧？这是境界，境界和除去有什么不同啊，弟兄姊妹？境界和除去有什么不同啊？其实这里边是有微妙的区分的。这里边的境界，它不是除去，也就是说，我们的欲望
谁是谁地？
啊，
要随时随地的，观察和反省吧。
随时随地的
除
关，
去那就是因为除去不掉。 除去那就等于是没有了，
嗯。
人做不到。做得到的话，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就不需要神来这个来救赎了，自己可以解决了。
嗯，好，这个当然靠着自我除去，这个是做不到的。这里边有很多的，咱们也曾经讲过了啊，要彻底除掉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要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除去一切，这里边之所以这样说，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对于阴毒、恶毒、假善、诡诈、嫉妒、毁谤的话，要丝毫不能保留的心态，是要彻底铲除的。所以，从我们的内心里边，对于这些东西就不能够有任何的保留，是吧？要彻底的铲除。那么，这个不是透过修行。对吧？而是我们有另外的补充进去啊，填充进去，那就是灵奶，是吧？是真理，是重生的生命，是这个善良，对吧？是真诚，如果是真善，不是假善，是爱心，不是嫉妒，是爱，是嫉妒，不是嫉妒，是吧？是造就人的话，不是毁谤的话啊，是我们用。这个新的生命啊，我们可像一个小孩渴慕奶一样，渴慕这真理，这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里边除去就表示不应该有任何的保留，而境界不一样，境界是指的一个限制在某一个范围里边，而不是把它完全除去。我们肉体的欲望。物质身体的欲望是不能完全除去的，如果除去了，这个，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存在了，对吧？就活着实际上没意思了。就像佛教，它就是禁欲主义，是吧？把你的一切欲望都给你除掉了。就像圣经，在我们刚刚讲过的十诫啊，这个在第七个诫命里边，就是不可奸淫。是吧？不可奸淫，他没有说不可淫欲啊，是吧？不可奸淫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你的婚姻之外，不可以有性行为，但是并不表示你不可以有性行为，是吧？所以当年这个在伊甸园的时候啊，蛇，撒旦借着蛇来诱惑女人的时候，啊。女人回答就是，这个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那么这个不可摸是后来人加上去的，神起初并没有这么说，神只是说不可吃，没有说不可摸。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禁欲主义不是神的心意。如果人都像。佛教里边所说的这个不淫欲，那么后代怎么产生啊？对吧？家庭不就解体了吗？是吧？人类社会得以延续，是从这个男女之间这个性的欲望来产生的，是吧？如果没有性的欲望，那完了，那后代就没有了，是吗？我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从饮食的欲望来的，对吧？我们要吃饭的，对吧？我们有饿了，我们有吃的欲望，那你就必须要满足他，要吃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就饿死了吗？是吧？所以，我们不是把肉体的欲望把它全部禁掉，而是我们要用它的真理来把我们的欲望。这个控制在真理的范围之内，所以真理的范围之外的那一些，那个叫恶欲，啊，那个是要境界的， 但是不是把所有的欲望都铲除了？如果把欲望都铲除了，那我们就不能活了呀，人类就没了，是吧？所以，这个简单粗暴的禁欲主义是不正确的，对吧？就像夏娃说的那些话，他幸亏还说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摸。如果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不可吃，那就更完了，是吧？那就更绝对的禁欲主义了。那你还活着干嘛？是吧？所以佛教走禁欲主义的道路，那是自杀的道路，那是不健康的。所以圣经上说那些这个整天讲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个苦待己身，是吧？这些东西，一方面它起不到效果。另外一个方面，那也不对，那也不是神的心意，是吧？所以神不是造了我们，让我们去受苦的。神要让我们充分的去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对吧？那么神给我们的欲望，这欲望本身不是罪恶，但是超过了界限之外的欲望才是罪恶，对吧？所以我们要操练的。不是说我们要修炼到没有欲望，而是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是吧？这个靠着主的圣灵，靠着主的真理，那么把我们的欲望控制在、掌控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所以神就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尽情的去享受，对吧？那我们从这个尽情的享受里边，我们去认识、体会神的慈爱、神的智慧、神的大能，我们心中更深的感恩，是吧？我们更深的了解，原来我们的上帝为了爱我们，我们的天父。”把这个世界创造的这么美好，对吧？让我们在这里充分的感受到，我们被爱的那种幸福感，对吧？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不让我们去任何享受的，对吧？那这个世界创造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难道就是为了来？引诱我们，让我们去这个，又不让我们去做，那就为了让我们去受苦吗？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个有一些时候啊，我们读圣经不能把圣经的话单独拿出来一段，用绝对的口吻来解释这一句话，然后呢，把它从整卷圣经里边割裂出来。那么这种解释是危险的，啊，比方说约翰一书里边有一句话说，你们不要爱世界，是吧？因为你们若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啊，在这说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其实原来是没有事的啊，就是指的，没有这个事这个字啊。他说不要爱世界和在世界上的，啊，在世界上的这个，那当然就包括一切世界上的事和物了，是吧？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感受到，如果我们只读这句话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感觉到说，这个上帝造这个世界岂不多余吗？是吧？造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又不让我们去爱。如果我们爱了，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了。那怎么处理啊？是吧？所以下边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是吧？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如果我们把它单独抽出来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过苦行僧的生活？ 对吧？是不是世界上我们就要闭上眼睛，对吧？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我们就误解了圣经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爱和爱父的爱放在一起不行。明白我说的意思啊？体会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像爱父上帝那样的爱去爱世界，不行。啊，你不可以用爱上帝的爱去爱世界，对吧？这个就好像，一个人是吧？进入夫妻关系的时候，你不能用夫妻关系的爱去爱另外一个人啊。现在不一定，比方说一个男的，对吧？你不可以用爱妻子的爱去爱另外一个女人，不是这样的啊。爱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动物，现在人都可能要同性恋了，对吧？恋物癖都有了，是吧？不是说你去爱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女人不一定啊，也可能他爱另外一个男人和爱女人一样的啊。就是，也就是说，你不能爱另外一个对象像爱妻子一样的去爱的，是吧？那么你不可以爱另外一个男人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去爱的，啊，这不能同日而语的，对吧？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人若跟从我，若不这个胜过啊，原文作恨，是吧？也就是说，当这个对方来抢夺你对上帝、对基督的爱，要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抢夺爱基督、爱上帝的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排斥他，是吧？你不是尊重他，你不是说行啊，我爱上帝，我也爱你，不行，啊，那就行奸淫了，对吧？那是奸淫心态的爱，那不行，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并不是表示说我们。比方说，咱们就这么说吧，是吧？你作为一个男人啊，除了你的妻子之外，你不可以用爱妻子的爱去爱另外一个女人。但并不表示说他不能去爱另外一个女人，只不过他爱另外一个女人，他是用关怀的爱，是用朋友的爱，是吧？比方说，一个男医生，难道他就不能去关心另外一个女人了吗？他当然能，是吧？他不能爱护另外一个女人吗？他当然能，是吧？难道一个男人他不能爱他的母亲吗？他不能爱他的女儿吗？是吧？当然能，他不能对另外一个女人爱人如己，他当然能，是吧？但是这个爱的性质，他跟爱妻子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是吧？他并不是说我有了妻子啥都不要了，是吧？什么都不能有了，什么都不能关怀了，什么朋友也不能要了，不是这样的说的，对吧？所以，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不是我们，那么不能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么这个世界上这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人，那都属于世界上的事啊。那我们都不爱吗？那怎么爱人如己啊？是吧？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就知道啊，这里所说的不要爱世界上的事。他重点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像爱上帝那样的爱来对待世界，不能让世界在我们的心里边抢夺上帝的位置。他强调的是这个，对吧？所以呢，我们要读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这个他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对吧？那么当我们这个使用这个语言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语言，它在这个语境当中，它的这个内涵和它的外延，也就是说，它那边到底说什么，它使用的范围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我们要把握住，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我们或坐或向左或向右，对吧？要么我们就觉得信耶稣，这个主赦免我们的罪，是吧？这个我们得永生不是靠行为。因此呢，我们就走了纵欲主义的道路。既然不是凭行为，那我们就放纵自我吧，对吧？这是不行的，对吧？那么说，既然不行，那我们就禁欲吧，啥都不做了吧，那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 该除去的一切都除去的，毫无保留的，这个就是要彻底除去，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所以从我们的内心里边，要对这些恶行啊没有任何保留的想法。但是呢，对于我们内心的欲望，我们要把握这个界限，对吧？就是哪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享用的，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享用的，啊，对于不可享用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要把它对付掉，啊，就是上面要彻底铲除的那个部分。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没有了欲望，所以这里边呢，这个"境界"这个字啊，其实它正确的理解是把我们的欲望要严格控制在它该控制的范围之内。是吧？但是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欲望都除掉啊，都除去，这不行。如果我们都除去了，我们就不要活了，对吧？也就没有办法有感恩的心了，也就没有办法透过神的创造来理解神的爱了。好，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不同的看法？关于前面讲的活石，啊，这个咱们已经讲了，是吧？石头是硬的，但是活石，啊，就像一个人一样，是吧？骨头在里边，肉在外面，对吧？这样呢，我们不是像龙虾、像螃蟹，是吧？肉在里面，骨头在外面，对吧？那么我们，互相一接触就吭吭锵锵，互相伤害了，对吧？但是我们不是的。所以，我们像活石，为要干什么呢？为要建造灵宫，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属天的团体，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块石头的形状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能够放在一起，那怎么办呢？对吧？就是我们的外表是可以调节的。是吧？我们的外在是可以调节的，对吧？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生命，对吧？世人不明白，啊，把它抛弃掉，是吧？不理解，因为我们的主内在是坚硬的，因为他是神儿子的生命，那个是不能改变的。可是他外表呢，是可以调节的，是吧？跟人之间他是有忍耐的，是有弹性的，是吧？那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生命的模式，所以我们跟人之间，我们有原则，但是我们也有妥协，也有饶恕，也有让步，是吧？这个有互相的接纳，对吧？那么这样的生命，我们来建造教会，教会才能被建立起来。要不然的话，那内部不是铿铿锵锵的吗？是吧？天天打，天天争，天天吵了吗？是吧？不是的，是吧？我们是活石，是吧？是可以互相妥协的，是在爱里边互相连接的，是在习惯上、做法上可以互相调和的，对吧？这才是它的美好之处。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啊，我们就可以把神所喜悦的、神所悦纳的灵迹，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成熟和福音的果子，都献在神的面前，是可以蒙神所悦纳的。然后这个，咱们上次讲到第八节之后啊，咱们今天就进入的第九节了啊。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啊，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宗教、任何其他的政治团体，那都是在一个属灵的范围之里面的，啊，那是属世界的，他们的首领就是那恶者，而唯有我们是被神从世界里边拣选出来的人。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轻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主耶稣用他的命，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灭亡的地位上来救赎出来的。所以，我们看不起自己，或者我们轻看自己，我们随便就等于羞辱我们的神，羞辱我们的主耶稣，对吧？所以，虽然如果不是从神那里认识，我们只从世界上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自己真的是像大卫所说的"我算什么"，是吧？可是，在神的眼中看，我们的确算什么呀？对吧？我们算到什么地步啊？我们算到神的儿子来舍他的命来救我们的地步。既然神是如此重看我们的生命，我们岂能这个轻看我们的生命呢？我们重视我们的生命，不等于骄傲，而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被造的，我们身上有他的托付的，有他的心意的，对吧？有他赋予我们的价值的，我们不贬低这一切，对吧？我们谦卑，并不是自卑，更不是自我毁灭的那种自我自贱啊，我们自谦卑不是自贱，是吧？自我下贱，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的守住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尊贵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种心态，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那种从意识里边自己就认为自己是垃圾人。对吧？就认为自己是下三滥，对吧？就把自己这个活成那种没有神的荣耀、没有神的尊贵的那种生命。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君尊祭司这个职分，这个使命是怎么理解的？大家说说，我们怎么叫做君尊祭司？为什么是君尊的祭司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君尊"这个字啊，它到底是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中文翻译成皇室里的啊，这个英文翻译成 royal，那么中文翻译成有君尊的啊，就是有君王那样的尊贵的，和主耶稣一同，因为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对吧？是这样的尊贵的生命的。这个在旧约的亚伦的大祭司的身份都没有提到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这样的说法。那么，那个只是按照律法来做祭司，但是你我，圣经却说我们是有这个皇家、皇室这个和君王相似的这样的尊贵的祭司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常常用这样的身份来看咱们自己呢？所以，我们如何给自己定位？我们是谁？我们的一言一行应该是什么样子？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 当然，这个也同时赋予我们了使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 to be，我们的身份就是这样的，与生俱来带来的。除非我们弃绝他，不要他，那我们连得救的身份也没了，是吧？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与这个生命同时来的，就是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他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就有两种可能：第一，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呼召，符合我们的身份；另外，就是对不起我们的呼召，不符合我们的身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活得像个君尊的祭司吗？为什么我们活得不像个君尊的祭司？可能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什么叫君尊祭司，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感，对使命的承接感，没有，或者很淡。我还是我，和原来的世界上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什么君尊的祭司，不管，放一边。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这是一种羞辱，这是一种我们对自我身份的亏欠。然后，我们是神圣的国度。啊，我们是神圣的国度，是像上帝一样的神圣。这个里边不单单是我们的生活要干净，它还有尊贵，它还有荣耀，它是神圣的，是属神的。它比我们中文语境里边的圣洁要大得多的图画，这是这个 royalhood。啊，是神家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这里不是说的王，而是说的祭司，是吧？祭司不是君王，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主耶稣的身上，他同时是君王，又同时又是祭司。而我在我们的身上也一样。你说我是个什么人呀？是吧？我在世上无权无势，我在世上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做君尊的祭司？这不是做白日梦吗？弟兄姊妹，我们做有君尊的祭司，凭的是什么？不是凭着这世上的政治，也不是凭着我们有钱、有才、有势。我说的才是才能的才，对吧？不是凭这个。我们凭的是主与我们的同在。那么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这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圣洁神圣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对吧？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在这管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统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做人上人，不是，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儿。所以这个事儿不需要有政权，这个事儿不需要有多少才华，不需要有多少经济能力，不需要。你只要把真理的生命活出来，用主的爱来做见证。我们过去曾经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败坏的，现在我们是神圣的，有这个见证就足够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见证，听见福音。我们光做见证还不够，还要把福音讲出来。所以后边就说，当人问你们啊是怎么回事，你们要用温柔的态度来回答他们。所以我们要把真理见证出来，同时我们还要把真理讲出来。这个是我们 作为君尊祭司要在这个世上完成的使命。所以这个就与我们的外在条件没关系了。哪怕你是一个病，我记得这个很多啊，人都去探访一个人叫暗室之后，这个人叫蔡淑娟，他的身体得了一种怪病啊，是不能见物质的光的，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去探望他，在暗室里头，在无光的黑暗里边，却从他的生命里边得到生命的光。在人的角度来看，他啥也没有，可是他为基督、为教会所做出的贡献，大到一般的人都无法和他相比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做有君尊的祭司，不是凭着这世界上的那些东西，而是凭着我们内在生命在基督里更新，在真道上建造所产生出来的内在生命的那种力量。凭着圣灵的进驻和他所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去理解这句话。那我们从来不是这样的，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是吧？所以从来没有蒙连续的，现在蒙连续了。这里边强调的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成为什么。当我们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明白认同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明白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弟兄姊妹特别注意，我们既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主业干嘛？我们主要的这个我们的工作要干嘛？就是要完成主所给我们的这个托付，就是要传扬他，那么。当然，这个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或者做宣教士，或者做这个直接的所谓的圣工，是吧？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里边，我们一样能够见证出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吧？我们不但不管在任何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都一样能够完成这个使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主次的分别。所以我们做见证、传福音是我们的主业，我们工作赚钱养活自己是副业，对吧？哪怕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工作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主把我们差到那里去。我们就是在那里发光作盐的主的灯台，是主的见证，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使命。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使命。因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把这份身份和使命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上半节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几分钟，大家也反省一下啊。虽然我们进行的有点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是吧？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啊，非常的关键。所以现在11:05啊，我们大概20分啊回来。